那么今天呢，这个题目事实上是我准备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的来由是跟我的学生有关系啊。我在一个私立学校工作，我是预备很多的学生啊，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或者说是从东南亚其他国家来的学生，预备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进入新加坡政府学校学习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老师，所以我在预备他们。所以我在预备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很多的学生他们事实上当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他刚刚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他准备要去接受装备，然后最后腾飞的时候，他其实出现很多的不适应，很大一个程度上体现在说他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究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究竟让他如何更快的去融入这样的一个集体啊，就成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任务。因为你知道，如果说一个人他不能融入这个集体的话，他不能够感觉很舒服的话，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学习，他整天在担心在忧虑，他整天在觉得说他处在一个相对孤独的状态里面。所以当我去思考这个信息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就又来了一个同学啊。这个同学其实不是，本身不是我教的同学，他可能在我来学校之前他就已经在我们学校已经毕业了啊，他已经成功的考到政府学校。然后呢，他这一年回来的时候呢，他说他要再去修读欧水准。那我们就很好奇啊，说你不是已经到政府中学了吗？因为你知道从政府中学然后参加这个欧水准考试，进入 Poly 或者进入这个初级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要比直接从私立学校大得多。所以我们说你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他其实现在已经在 Poly 学习，他现在事实上已经是在 Poly 的大概是第二年的时间，他的专业是Computer Science。 所以他觉得，他说我第一我不太喜欢这个专业啊，这有可能是吧，他可能这个是被调配到这个专业的。他说第二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同学相处，没有办法跟我的老师相处，对我来说每天去上课就像噩梦一样，每次到了这个小组的一些 project 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调戏我，或者大家都在嘲笑我，或者大家都在捉弄我。我说这个有点严重啊，就是说就我本人的感觉，我觉得新加坡人还是比较好相处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班有没有中国学生，他说没有，他是唯一的中国学生。我说好 OK， 我说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说，如果你今年假如说你欧洲人考得不错，然后呢你又成功的申请到另外的一个地方，那么你是否还会遇到同样的状况，你是否还会遇到一个令你觉得很难处理的人际关系呢？他就陷入沉思，因为他觉得说可能他换一个学校或者说换一个专业啊，括号他其实想要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换专业，但是好像他所要去的专业没有接收他，所以他最后做这样一个决定，说他要重新来读欧水准，他要重新再去考取 Poly 也好或者初院也好，竟然是因为他不能够适应里面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就开始让我去思想，究竟我们是怎么样去对待人际关系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对吧，但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他们，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他们，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看似啊，别人可能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但在我们处理起来我们能让他处理得心应手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呢，带着这些背景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啊。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分享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求你把你自己合一喜乐的灵都放在我们当中，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所传讲的信息每一个新朋友都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福音的里面同得福音的好处。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等一下啊，这个大胡子呀，认得吧，马克思啊，很好很好啊。这个当我去问我的一些学生的时候，可能你要给他们稍微做一些科普是吧，可能他们不太关注这些人，但是呢中国记得知道他是吧，因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是吧，这是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脉络上讲，我们是属于那一脉的是吧，至少在这个国家信仰上是那一脉的。那马克思呢，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家。那他谈到人的时候，他其实谈到一句话，他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究竟人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从很多的维度去思想。比如说从生物学的维度，我们去看人他的 DNA， 他的基因跟其他生物的 DNA 和他的基因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经常有对牛弹琴的成语，对吧？就说这个音乐牛不能明白，因为牛没有那个基因，牛没有音乐细胞嘛。所以我们再去思想比如说人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考虑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奋斗的历史，这个人是不是在他奋斗的过程当中他真正的付出过，他真正的拼搏过，然后他最后取得成功，对吧？三字经里有句话说苏老泉二十七十八分，就是说苏老泉是这个苏轼的父亲，苏轼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对吧？那么但是你去看唐宋八大家，你去看这八个人里面，哎，竟然有他的父亲，竟然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但是据说这个人在他二十七岁之前他是一个纨绔子弟，他可能整天呢只知道去玩耍，但是到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当他觉得说我真的要去发奋要去学习的时候，哎，他竟然成了唐宋八大家。所以有些人就说人是什么，关键看他在后天的努力，在他后天的拼搏，在他后天这样的一个奋进的过程当中他所取得的成绩。但是马克思呢是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看待人，他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思想说人其实没有办法脱离一个关系而存在。我们刚刚谈到关系，如果假如说我们都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假如说我们没有很快建立关系的话，事实上我们恐怕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可能都有从大陆来到这边的一个经历，无论是求学无论是工作，当你新进入一个环境，特别是在一个比如说这边英文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伴有一些当地文化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你没有很快的建立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这是一个让我觉得不堪回首，或者说让我觉得我只想离开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它其实不只像马克思他从哲学的角度他来谈这个问题，他其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当中，每一个角落当中。事实上一个能够正确处理社会关系的人，一个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其实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智者，他其实赢得非常多的机会，他也赢得非常多的生命当中的一些赞赏和一些轻松的时刻。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落在难处当中，或者说我们处在一些所谓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因为可能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某些方面处理的不是很好，或者我们和某些人发生了误会，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本来可能这是一个宴会，但是呢对你来说这成了一个灾难，是吧？就成了一个本来别人觉得这都是一个好机会嘛，是吧？你能来到新加坡，然后你能来到一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取得最辉煌成就的这么一个地方来去享受它的文明成果，但是可能你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系，所以你就落入了一种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灾难中，所以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所以因这个缘故呢，你如果去查询的话，其实你会查到很多的，你会查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如何建立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些心法也好，窍门也好，视频也好，课件也好，很多人都去分享，因为知道人都有这个需求，人都有要跟别人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的需求，也都知道人都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出过问题，所以你会去发现说，哦，原来有这样多的一个可以让我去实践的心法。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去回顾的时候，当我们去反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事实上虽然使用了很多的策略，我们使用了很多的心法，但是最后可能依然落在一个很窘的境况当中。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所付上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在维系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其实它没有起到很好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世态炎凉，对吧？所谓的这个人走茶凉，所谓的这个树倒猢狲散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在49年建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说最后能够让共产党最终能够把开国大典举办在北京的这个天安门城楼上，其实是因为他打了很重要的三场战役，从48年开始打的这三场战役。那其中有一场战役呢，是我们的人数啊，就是共产党的人数比国民党的人数要少20万的人数，所以这场战役其实是最惊险的一场战役。而这场战役事实上也是让整个最后的战局发生最终扭转的这样的一个战役，以至于打完这场战役之后啊，毛主席就说我们可以准备渡江了。所以如果没有这场战役的话，可能啊， 可能有可能划江而治，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是著名的淮海战役，大家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查阅。那么在淮海战役当中，我跟你说这个例子啊，淮海战役当中你就会发现说人性中的一些东西会暴露出来。当刘伯承、当粟裕啊、当我们的二爷和三爷把杜聿明围在陈光庄这个地方，陈光庄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但在这个地方围了国民党多少人，围了他30万人。当围住他之后啊，当时中央有一个命令说先不要打他，为了稳住北边的傅作义说你先不要打他啊，虽然他有30万人，虽然我们可以很快解决他，但是你先不要打他。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你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蒋介石当然跟杜聿明说你不要动啊，你在这里固守待援，我一定会叫援兵来救你，因为这30万人对我们很重要。所以呢就给他空投一些粮食，因为你知道30万人嘛，如果你每天吃饭，然后你每天有消耗的话，其实很快很快很快你自己所带的这些粮食这些辎重就用光了。所以说他就会靠空投，他就会靠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补给他。但即使是这样，你也会发现有可能早上刚刚空投的粮食下午就没了，因为30万人很多很多。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每次共产党因为他们是围而不打嘛，所以每次共产党开饭的时候，他们就敲他们吃饭的盆或者这个缸啊，他们就说我们开饭了是吧，他说那边的兄弟赶紧过来，我们这里有热腾腾的肉包子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肉包子它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和作用，可能远比一挺机枪、一门山炮、一个坦克所带来的这样的效应还大。所以当时据说有很多人啊，就悄悄的就过去吃一顿饱饭，然后可能有的回来，甚至连杜聿明也发出这样的一个暗示啊，就是跟这个他底下的人暗示说如果可能的话啊，就是只要不带武器过去吃就吃啊，至少吃完有些人还能回来。所以因为他知道说人性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你再去用任何的东西去要求他的时候，其实很难很难办到。所以你会发现当真正情况处在一种危机的状况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在人心目当中真正左右我们、真正决定我们去向的一个终极的原因，其实是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自我的中心。你不可能去回绝，你不可能去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啊！很多的时候当你去显赫的时候，当你去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当你拥有很多社会资源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来结交你是吧，很多人主动的会来去拥绕你是吧，会跟你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看见在你背后其实有很光鲜的社会关系。但是当你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可能没有这样显赫的时候，可能呢这些人就会暂时离开你。所以如果说当这个离开的这些人啊，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预备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失落。你会发现说哎，我不是在之前他们来投我的时候我很好的预备了很多东西给他们吗？为什么他们现在离开我了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对人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孟尝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啊，据说他当年最多的时候养了3000个门客。门客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有识之士或者说智囊是吧，读过一些书的能够给这个上主出主意的这些人啊，这就所谓的门客。然后呢到孟尝君那儿啊，孟尝君说爱贤若渴嘛，说这个说您只要是一个人才是吧，只要有能耐，只要有学问，行，我就供养您。据说他养了3000个门客。然后他有一个门客，我们不是听过脚哭三哭那个故事是吧，有一个门客叫冯轩的是吧，去了之后待了几天啊，就说不行咱们走吧，自言自语说咱们走吧。完了底下人就回禀孟尝君说这个冯先生说要走。然后孟尝君说你问他为什么，这个冯轩就说你光让我在这儿吃住，我说我每天没有鱼啊，那不行啊是吧。孟尝君一听哦，这人可能有点学问是吧，给他每天给他有鱼，然后就给他鱼是吧，给他鱼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冯轩又自言自语说不行咱们还是走吧，这个待遇还是不太行。这个底下人就又跟孟尝君说大王这个人他又要走。孟尝君说他不是有鱼了吗，怎么还走呢？这个冯轩说有鱼不行啊，我每出门没有车哪行啊是吧。然后这个孟尝君说没事，他看来这个人确实有点学问是吧，给他派车，他只要出门给他派车。孟尝君当然那个时候他养门客的时候其实是他很荣华的时候，他很光鲜的时候。那么后来呢他在政治上受到打压，那么齐王要这个疏远他排挤他，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的地位就不像之前那样，他也没有这么多的俸禄，所以呢很多门客就开始离开他。 这个时候孟尝君就体会到人性当中的那一种悲凉啊，就整天背着手在那走路，是吧？这个时候冯轩当然没走了，是吧？这要他走了就没有以后这个狡兔三窟的故事了。当然咱们不是主要说这个故事啊，咱们就是说你会看到，当你和人交往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一件事情，你绕不开人心当中的这个自我，人心当中这个为着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没有人能绕开这个。所以当你无论怎么样绞尽脑汁，怎么样去花心思，怎么样去要取悦别人也好，或者讨好别人也好，或者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些投资都灰飞烟灭，好像一下子都离开你。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所有的这些投资也好，或者说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也好，到底有没有解呢？如果你知道说人会陷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人会陷在这样一个自利啊，你比如说你到新到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被人嘲笑的原因是什么，是吧？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是新来的，是吧？人家别人懂的东西你都不懂，然后呢比如说上司一发话的时候好像别人一下就明白，然后呢你可能要让上司再多讲个几遍，然后别人觉得说哎，怎么这么麻烦这个人，是吧？你看到他就是你新来的这个人，对于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我当然要奚落你了，你耽误我的时间嘛，你耽误我的事情啊。所以说这样一种心态其实是很自然出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弱势群体身上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只是在他切入的这个时刻你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因为他刚刚切入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一个陌生的人，他是一个对这个环境非常陌生的这样一个角色，并不是说他能力可能有多差，或者说他这个人本身人怎么样，可能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的时刻，这么一段的时间。而你呢，不是说你比他有多好，可能就是因为呢你经历过这个了，然后呢你处在一个你比较熟悉的一个时间段，你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里面，但是就是因为在时间上的这样的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所谓重叠或者交错，那你会发现种种的所谓的我们说的奚落的事情，我们说所谓捉弄或者嘲笑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之前没有预备的话，你心里还不足够坚强的话，可能你会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落在这样的一种以利益，尤其是以个人的利益为驱使的这样的一种链条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不太可能找到一个解。但是今天大家分享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在2000年前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啊，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维度，用这样的一个维度去建立人际关系。那么在圣经马可福音的12章31节有这样一句话，说要爱人如己。因为这几个字其实很短啊。那么说这句话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所有在地上我们信奉基督教的这些人我们所追随的，我们所跟从的这样一位主。那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他是按照旧约弥赛亚的预言来到这个世上的，所以呢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就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呢他也对旧约的这些经卷非常的熟悉。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其实是有领受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规条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其实是非常重视他的啊，但在摩西啊，神赐给摩西的这个10条诫命里面，他们有严格的遵守，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发挥出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规条啊，比如说守安息日。据说啊，我听人说这个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嘛，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周六他们不能够工作，是吧？那你说不能工作到底什么叫工作，是吧？什么不叫工作，是吧？你煮个饭叫不叫工作？你甚至说你去回家，你现在你不爬楼梯，那你按电梯叫不叫工作，是吧？所以据说有些人他就在这个电梯上设置了一个程序，是吧？每到安息日的时候，这个电梯自动到每一层开门，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来按这个电钮啊，你因为你按电钮你就犯安息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对律法极其重视的民族，所以这个民族中就有很多抄录，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印刷的这样的技术产生嘛，所以当时很多人他就去抄录圣经，所以这批人被称为文士。那有一个文士，他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他对旧约的经卷非常熟悉。那这个文士就问他说：“夫子，说旧约有这么多诫命啊，那么您能不能给说一说，有哪些诫命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谈了两条。第一条，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爱你的上帝，这是人跟神的关系。第二条就是今天咱们放的这一条，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整个的这个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其实是一个好像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命令，对吧？是一个强迫人要做的事情。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弹出这个诫命的时候，他却反而用爱来作为这样的一个诫命的表达。我们知道爱其实是一种自然的挥发，如果爱里面有一些强迫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说，哎，这到底是不是爱，是吧？他到底是爱呢，还是说他去遵守什么命令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诫命，把这样的一个总结，一个精辟的总结弹出来了。他说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再大的诫命了，旧约归到一块就是这两条诫命最大。所以当你去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这样的一个回答，这样的一个对于旧约所有这些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提纲挈领式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所以你就会说，哎，在这里面好像提出了一个新的维度。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谈到过，我们也有切身的经历，对吧？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一直是以利益为导向，是吧？我为什么，比如说我跟人建立关系，是吧？那因为我初来乍到，我不熟悉，我跟他建立好关系呢，可能他给我更多的信息，让我更快的适应环境，是吧？这不是自利，是吧？然后你说我为什么我要待他好，是吧？可能你看到说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价值啊，比如说我扶持你，很多人去扶持年轻人，是吧？是因为他说，哎，这个年轻人将来之后有价值的时候，可以让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有挂靠，而且我可以成为依靠他，我成为这样的一个获益者。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处在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功利文化当中，处在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计算当中，处在非常强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有来有往当中啊。所以说好像就跟这个亚当斯密他在这个国富论里面所假设的这种人一样，就是说人是一个绝对理性的经纪人啊，说没有利益的事人不干啊。事实上你在生活当中找不到一个纯粹的理性人啊，人都会掺入一些其他成分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说，人好像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利益驱动。但是这些经文明明是跟他相悖的呀。当你谈爱人如己的时候，是吧？那你是要给予的呀，你是要付出的呀，那你能不能够与你自己那个所谓的利益驱动相配合相吻合呢？所以当这些经文弹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开始觉得哇，这是一个震撼，是吧？这是一个可能是找到了一条新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新路。但是后手你一想说，这话大概不太可行，这话大概只配待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是吧？或者只配印在碑文上供人看一看，供人这个叹为观止。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当我们再去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其实给出了人为什么不能凭着自己在这节经文上达到一个实行的一个原因。在罗马书，罗马书是另外一部书，是保罗写给当时罗马教会的一部书。在这部书里面呢，罗马人其实在这个罗马的基督徒啊，他们其实出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知道当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信主的这些信徒待在教会里面以外，还有很多的外邦人，就是不是这个本民族的这样一些人。那你说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什么？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这个歧视，对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打个引号啊，虽然我们不太喜欢听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出到一个地方也好，或者说你到一些比如说他有自己的这种方言的地方，如果你不会讲那个方言，可能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对吧？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广州的朋友，我不是要得罪大家啊。我到广州的时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是吧？就是说你要是不懂粤语，是吧？你其实你感觉好像别人不太待见你，是吧？我有一次到广州去找工作，到广州的这个南沙那个地方去，然后呢差点被骗啊。我到了南沙的地方，然后这个两个人从这个我跟我一个同学从这个火车站出来准备去南沙的时候，然后就给这个公司打电话呢，就说我们到了啊，是怎么着，是派车接我们还是说我们自己过去，然后这个方式发一下。然后过一会儿刚挂电话，那边有一个人呢，他用这个广东的普通话跟我们说，哎，你们刚才是打电话了，电话响了，可能是有人回拨了。我们俩也没有经验啊，就是说可能真的是回拨，但是你想怎么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完了一接这个电话说，你们是不是 来广州怎么怎么样，我们说是是是啊，说你现在就跟着那个人啊，那个人呢就是要用摩托车载你们到公司去。我们当时就是说，哎，我说这个公司很有意思，我们听说过用这个汽车是吧去接人的，或者说呢你开一巴士是吧，你把人带到公司去，从来没听说过开摩托车然后呢接着这个面试人到公司面试的。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公司广州的人可能他比较有想法是吧，当时呢可能这个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摩托车它比较快嘛是吧，你也不用等是吧，说好吧那走吧。我们俩坐上摩托车之后，然后这个人就一直打听说你们来身上带了多少钱。哎，我们就想说我们去公，其实我们去面试这个肯定路费啊食宿是公司要报销的嘛，然后我们就想说他为什么一直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跟我的朋友其实呢我们当时都有点这样的一个意识了，然后呢我们就回答他说我们其实没带钱。为什么没带钱呢？因为这公司他是要包我们吃住的，而且要包路费，那这个火车票我们先付，到那边他会再把钱还给我们，没有吗？所以我们当时就这样去回复他。然后这个人呢，因为其实你知道啊，即使当时你被骗了，你其实你也不敢做什么，因为你真是人生地不熟。你说他要给你放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他要做什么，其实那真的是由他去了是吧。所以我们俩当时就说强烈传达一个意思是吧，我们跟你去，但是我们身上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人呢最后听来听去听明白了，说那你们先下来歇会儿啊，我去那边加个油，从此再没回来。我们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骗局。然后呢从那儿就学了一个功课。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当你去到一个地方，当然拐回来，我的意思其实是说对这样的一个歧视产生的一个由来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当时在罗马教会其实也会存在。你不要说两个人他不是一操一种语言的同一文化的人，这两种人他根本不是同一个文化里面的是吧。一组是犹太人，他们有非常好的这种旧约圣经的基础，然后他们有非常棒的这个遵守律法的这个传统。一组呢是所谓的希腊人，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呢可能在他们文化里面多神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是吧，今天去这个神邸，明天去那个神庙，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这样两组人在一起的时候，自然会产生在宗教上的一种歧视。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非常的自意，认为说我们是有圣言托付的一个民族，你们是什么，你们什么都没有，而且你看看你们的行为。所以当时在犹太人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自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保罗就写了这部书信。这部书信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谈了一句话，这句话其实主要是说给犹太人听的，主要是说给那些犹太人基督徒听的。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盯着这些外邦人说你们今天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们知不知道其实你们犹太人，你别以为你们有圣言，你别以为主耶稣基督跟你们是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种族的这样的人，但其实你们没有比他们好多少，你们也是犯了罪。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先不从罪行也好或者罪性上谈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罪的这个本意上，这里面谈的是什么呢？谈的其实是人和神的一个关系。当我们用一个很形象的图片去表达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落叶来表达。我们知道人跟神其实本来有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因着始祖犯罪的缘故呢，这个关系被打破了，这个关系断绝了。所以从那之后呢，所有的人就像从树上飘落的叶子一样，它就飘落下来。你知道这个叶子之前它连在树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生机盎然的这个状况，它能够从根能够从干吸收足够的养料和水分，它能够去甚至它能够去为其他的这些生物做一些贡献是吧。但是当它开始脱落的时候，当它从树干上掉下来的时候，它其实很快就会枯萎，就会死亡。所以你会发现当保罗在这里谈到说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在描述一个状态，说人和神处在分离的状况当中。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比犹太人在行为上好像好多少，事实上你们和这个外邦人是一样的啊！你们不要总觉得外邦人好像不如你们，事实上你们跟他们没有差太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和神的这个关系断绝了。当你和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 你就好像这个树叶一样，你事实上没有办法再从树干再从树根获得你应该拥有的这些养分这些养料了。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最自然最可能的一种趋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脱落的这个个体它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在那之前它其实说句实话是不愁吃喝的，它其实是不愁任何方面供应的，但是在那之后它要开始担心自己的生计，所以它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让它有一种在资源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一种掠夺性，而这种掠夺是向着它自己的，因着它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存在在整个人性当中的这种自立，事实上是源于一个这样的真相，在罗马书保罗的启示当中把它谈出来了，原来是因为人跟神人跟生命的本源分开了，原来是因为人在潜意识当中出现了一种不安全感。你说你攫取这些东西为什么，是吧？你要钱也好，或者说你要关系也好，或者说你要一个名誉也好，你要一个地位也好，你还不是担心以后会怎么怎么样吗？是吧？你还不是担心说你将来你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怎么样。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很多的忧虑，人很多的这种自律的这些自立的这样的一些泉源，其实是因为一种不安全感，其实是因为在生命形态上的一种分离。所以当这种分离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种反应。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处在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可能你对这种孤绝或者对这种孤独的感觉特别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是吧？你比如说你去新到一个地，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回家，一般都是回家过年，对吧？但是如果你突然到了海外，或者说你突然到了其他一个环境，某一年你不能够回家过年的时候，你就能够体会那样的一种孤独。哎，你说每年我可能也没有感觉说跟家人在一起有什么样的特别，但是你试试有一年你不在家过年，你试试那样一个感觉是什么。所以当世世代代的人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不为自己去做这样的积累，因为他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可能搞不清是为什么，他可能不知道，哎，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种不安全感。但事实上这种不安全感这样的一个诅咒临到了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诅咒里面，在这样一个生命形态里面，每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一种自立的行为，产生一种时刻攫取任何的资源以自己最终获得安全感为目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你说了这些，你谈了这些，那跟你前面谈到的耶稣基督谈到那个新的维度，我们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又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有很大关系，因为当你知道说我们处在怎样的一个状况里面的时候，当你知道说我们是处在跟神分开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离最后能够得到那个救赎，能够得到那个救恩，能够恢复那个关系就不远了啊！因为如果说假如说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哎，你们都有罪啊，你们跟神的关系是分开的，就 full stop 就句号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到其他的地方再去寻求，或者说我们依然里面有那样的一种绝望的心态，因为你毕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全备的恩典，就是因为它不但把人的真相真实的光景启示出来，而且呢，它已经把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包括后面我们可能要再去分享说你怎么样你能够把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处理的这个维度实行出来的这套方案，它都已经给你提供好了。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的时候啊，这是保罗写的另外一封书信，他谈到说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爱子的血，这爱子是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就是刚刚文士问的那一位伟大的他认为是伟大的拉比，伟大的教师，伟大的对旧约的经文非常熟悉的那一个人，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所流出的宝血为我们成就了一个非常大的真相。刚刚我们谈到，我们说人处在一个孤绝，处在一个跟树干分开，与生命的源头分开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状况谁能够去接上它呢？这个树叶有没有可能说自己把自己提起来再安到那个树枝上呢？其实很难。但是在圣经里面，事实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借着爱子的血，我们能够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会发现这边谈到救赎，谈到赦免，救赎这个字，如果你看它的原文的话，它其实是捆绑的意思，它其实是从捆绑中被松开的意思。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之前没有获得救赎的时候，刚刚我们用落叶举例子，对吗？那事实上，如果从救赎这个词来看的话，我们事实上是被捆起来的，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可能去活出一个刚刚耶稣基督谈到的爱人如己的生命的。如果你看到那些经文，你说啊，太好了，我现在要用这样的一个新的维度，我去跟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可能试不了三个人，你就灰心丧气，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啊，你不会再去论证它有没有可能，因为你自己试过，你觉得这不可能。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经文，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救赎在这里面的话，可能我们认同你。但是因着有这样的一个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有在这些经文里启示了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有可能的。那么之前可能你觉得你没有可能去，好像去跟一个人用爱的方式，我们不要说爱的方式了，你不要骗人好不好，你不要伤害人好不好。有些人好像跟这个人接触了一段时间，伤害了之后离开，然后又去跟别人交往，交往一段时间，哎，又把别人伤害了，然后再去跟别人交往。所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有一些惯犯，一些罪犯啊，当你去采访他的时候，当他可能生命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绝望，就是他深知他伤害人对不对？不对。骗人对不对？不对。偷人对不对？不对。但是他说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呀。你说我跟这个人，我伤害了他是吧，我内心可能也有愧疚感，我也有这种不平安感是吧，我也有这种负罪感。可是我说我跟他比如说道歉了，道完歉之后完了我再跟这个人交往，但是你发现，哎，交往一旦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哎，我又想把利益拿过来，我又想取得对我自己利益的一个最大化。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惯犯的这个生命当中，他存在这样的绝望，他知道说我不可能去不伤害别人啊，我不可能说我在利益面前我不动心，我在这样的一个利益面前我没有这样的动作，那如果有这样动作的话一定会伤害人，那怎么办？既然是肯定会伤害人，那我只能放任他了，我只能让他伤害下去了。所以他并非不知道这样不对，只是他没有办法跳出来，他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在这里谈到救赎的时候说，我们得蒙救赎事实上是从那样一种捆绑中被解脱出来。当一个人处在一种绝望当中，当一个人处在一种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种生存空间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节经文，至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他能够重新看到希望的一句话展现在他面前。所以这句话事实上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捆绑我们的这个罪。你知道当我们跟神分开的时候，刚刚我们谈到说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落在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我们会落在罪的这样的捆绑当中，我们会落在罪的权势当中，所以呢，我们会自然而然的活出一个有罪行的生活啊。可能这个罪或大或小，看你怎么样去定义它。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干到违法是吧，一定要干到可以量刑那才叫犯罪，其实犯罪的这个界定不一样，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很多人其实是有罪行的是吧。就当你用这个显微镜是吧，你去看皮肤是吧，你去看你的表皮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粗糙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不美的地方是吧。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跟我们从显微镜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个画面其实是一样的，你没有什么美的地方在你身上，你其实就是原原本本的就是一个因着跟神分离，你没有多大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所以当这节经文弹出来的时候，当这节经文启示出来的时候，当这样一个得蒙救赎和过犯得以赦免的真相完全的光照出来的时候，这对每一个陷在绝望当中的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思想人际关系，我们说我们究竟能不能够活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我们究竟能不能够用爱来对待这样的人际关系。你知道如果你用爱去对待人际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多你所谓的别人的奚落和嘲笑这种事，它已经成为你在副产品那个维度里面的东西，被扫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扫在垃圾桶里面了。因为你用爱啊，你们处在完全是不同的两个维度对吧。你说你要是处在一般的维度，你在一个新进一个地方，你是需要别人的关照，你看别人的眼色，然后别人怎么样对待你。 但是你处在爱的维度，是你自己出击，你要去关心别人啊，所以你当然不会有那些所谓的我被奚落，或者我被嘲笑，或者我被嘲弄这样的一些状况。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那样的能力。但是当这些经文启示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你知道你是有这样一个自由的，你是可以去跟这个本源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每次去谈基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教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符号，就是十字架，是吧？我们每次谈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每次去谈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如果想到刚刚那些经文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那个代价有多么的必要。如果他没有流出宝血的话，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摆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去摆上的话，事实上每一个人还落在那样一种像叶子脱落那样的状况当中。所以每一个人啊，除非你不愿意去认识你自己的真相，当你一旦认识自己真相的时候，你都知道你是处在一个绝望当中，你不太可能有正常的人际关系的交往，你交往来交往去，最后肯定会因为利益崩盘，肯定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世态炎凉和树倒猢狲散这样的状况，你心里就可能慢慢的对这种事麻木了。但事实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义举的时候，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得到这样一份救恩，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因着他所流出的宝血能够得到赦免，能够从那样的一个捆绑，那样的一个权势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他就能够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自由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去有一个爱的，有一个爱人如己的，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说在约翰福一书里面啊，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谈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基督徒一些美好的生命见证啊，可能我们新进来教会的朋友，或者说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说看到一些人真的很好，从他们身上领受这样的恩典。但事实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首先完全的接纳我们，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用这样的一种爱先去为我们成就了一种我们可以爱的可能，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出来。我记得我刚刚来新加坡的时候，2006年，我到教会其实是蛮早的，是蛮感恩的一件事。我2006年的一月份来到新加坡之后，大概两个月之后，在二月底的时候，就有人带我去教会了啊。那个时候当然也是遇到跟我的学生类似的问题，就是英文的问题，就是觉得说英文基本上不能够去听懂别人在谈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只能下课靠阅读。你知道中国人很多的时候他的听力和口语很差，但是他的阅读啊，因为这种应试的训练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只能靠阅读去做那些复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就到了教会，因为教会有提供这个免费的英文训练啊，所以到教会一直去跟着我的老师啊，那是一个香港的姊妹啊，她已经在为了说有这样的能够从中国来跟她去学习福音，分享福音，为了这样一件事祷告了一段时间。所以后面你再看这个事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是他祷告的一个结果。我们当时一共三个人跟他一起学，所以每一周啊，每一个星期天基本我们都会有同样的一个时间表，就是早上是在教会的崇拜，我们一起崇拜，英文的讲道我们肯定听不懂，但是那个诗歌敬拜还是非常让我们受感染。然后中午一起吃饭，然后下午我们就一起学习一套英文的教材。当然这个教材的内容事实上是以圣经旧约的故事为梗概，他在谈旧约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感恩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觉得很知足，因为毕竟有人免费帮你练英文的口语和听力啊，他是全程来陪同你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当你有这样一些经历，当你有这样一些被爱经历的时候，其实你比较容易去在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时刻，你去模拟着，你去做出这样的行为来。我记得我刚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啊，这个非常巧，那个姊妹啊，那个老奶奶她也叫 Grace， 我之前教我英文那个姊妹也叫 Grace 啊， Grace 我们知道英文就是恩典的意思。所以这对老夫妻每次见到我说走我们去吃饭，她说基本上一有时间见到我就是带我吃饭，他们基本没有谈过什么其他的东西， 他们的信息只有一个，说啊，你在海外读书，你一个人非常的孤单，你可能在平常在学校吃的很一般，所以呢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吃，我们吃一点好的。所以几乎每一次啊都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当你去有这样的一个被爱的经历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接受恩典的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可能去模拟着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很简单很小的一个例子啊，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来的人，所谓的 newcomer。 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本来可能你会拥有一个被冷落然后被奚落或者说被嘲弄的一个经历，但是你没有。我感受到的是教会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所以当我开始做老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谈到这个问题，当新的学生他来到这个环境当中，他不太能够去适应这个环境的时候，所以我的每一堂课啊，可以问 Jerry 啊，我的每一堂课基本上都有一个环节，只要是有新生进来，一定第一件事是自我介绍，一定第一件事是一个简单的迎新环节，一定第一件事是让这个新生觉得，哎，有这样一个环境让我觉得不至于特别唐突或特别不适应。虽然我新进进来，但事实上借着那样一个简单的环节，可能只是几个简单的问题，是吧，你从哪里来，你叫什么，是吧，然后呢你为什么来，你住在哪里等等，然后我们彼此交换一下信息，是吧，老师跟学生交换一下信息，学生跟学生交换一下信息。所以在那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动作做出之后，你会发现一旦一个新来的同学跟旧有的同学他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的达成的时候，很好，他就会慢慢的融入这个环境，他就可以开始所谓正常的学习了。那在那之前，我觉得他没有办法真正安心学习，他内心中会有很多的忧愁。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以有这样的一个与人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我们先被爱过。神差派他自己的孩子，神差派他自己的儿女，神差派他的天使，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过各样的工作，让我们真正体会到说，真的是有一种爱，真的是有一种在你觉得非常需要爱的时候，这个爱临到你的时候，那你是容易在你所处在相同的状况之中，你把这个爱给出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它在描述一个故事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他的门徒洗脚的故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我们有那个著名的最后的晚餐啊，有那样的一个画，对吧？那你知道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实际上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啊，中东那个地方是风沙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他穿凉鞋走路的时候，事实上他脚上会沾有很多的尘土。那么所以在那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习俗啊，就是你到一个家里面去吃饭，他是专门有仆人为主人或者主人的朋友洗脚。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一个动作，他为门徒洗脚。他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他也对门徒谈了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啊。我们今天姑且不提洗脚的属灵含义，我们姑且不提这样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结交，我们单单谈主耶稣基督从行为上对于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服侍，你就能看到说，如果主耶稣基督对于门徒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愿意谦卑下来去洗脚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就在地上有了一个榜样。如果你去追问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去爱我，你为什么这样给我这样恩典的话，那他们可能会说，因为我们接受到了同样的爱从当时带领我们的人。如果你一点一点向上追寻的话，最后这个根源一定是在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这样一个动作里面，你会看到在这个动作当中主耶稣基督对于他门徒的爱，他为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立了一个标杆，一个榜样，他为我们立了一个爱的榜样，这是一个全新的维度，这是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效法的一个维度。所以当我们去谈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可能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就不是彼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会有一批弟兄姊妹在地上，在我们的身边，你到每一个教会去啊，你都会发现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里面，对吧？除非那天大家都迟到了，是吧，或者那天发生什么状况， 但是你会发现，事实上教会本身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的意思，它其实不是建筑啊。所以你会发现教会在这个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这个使命，那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爱的能力也好，或者所谓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一个习惯也好，那是跟他平常的操练分不开的。我们先不说他生命发生，当然他生命发生了变化啊，他的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救赎，他完全的领受和得到，但是跟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操练是分不开的。你不信，你每一次到教会里面，教会都会有这样的信息让弟兄姊妹去反省，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反思我们之间的爱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是否在爱的事情上亏欠。你看到没有，世上有一群人在为他没有爱别人而亏欠，这和世上的那些人际关系是多么的截然不同。那些人可能觉得说，我没有在你身上占够便宜是吧，所以我让你白白溜走了。但是到教会里面是说，弟兄啊，我没有好好爱你，我实在亏欠你。我记得我在这个彼岸里看到一个很短的一个瞬间，说是一个学生要出国去留学，然后他当时还不信主，然后他的奶奶带他到这个家庭教会。到了之后，然后他奶奶说，今天我带我这个孙子来啊，他马上要去留学了。那个带领的人说，今天我们就为这个弟兄祷告啊，让他在留学的时候他要能够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所有人都流泪给他祷告。他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时刻，这些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啊，然后他们竟然为我流泪祷告。当然这个人后来他到海外之后，哎，他真的就信主了。所以他回想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就会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批人。你要知道，这批人正是当初从主耶稣基督领受这个命令，从主耶稣基督领受这样一个意象，你看到洗脚的时候，你永远有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当中出现。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我今天不在这放这个，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去看这段视频，一段不长的视频啊，但是会让你感觉这是一个全新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阐述，这样一个描述。这里面的有很多主人公啊，那其实是在谈我们教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大家的一种关系。我们在去做感恩回顾的时候，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频。那我就在回想说，当我来到教会之后，那么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这样的一种爱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在这样一个集体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身体当中，在这样一个团体当中，它着实是有这种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存在。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11年，因为一些状况我的妻子跟我的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好。我记得大概是在我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然后有一次家里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的母亲打了我的妻子一下啊，打了她的脸一下。所以这件事其实呢非常的棘手啊，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一面是我的母亲是吧，一面是我的妻子，所以这就是永远这个男同胞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是吧，你母亲和你的妻子掉在河里先救哪一个。所以当时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时我母亲打了我的妻子之后，然后我也没有去说我母亲什么，我也没有去说我妻子什么。所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决定到大哥大姐家去，就到我们的牧师和师母家去，然后说可能我们需要先分开，先安静一段时间，让我的母亲住在我的房子里面，然后我和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我们到牧师家去住一段时间。我们大概住了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如果不是在教会里面，谁会理你？ Come on， 这是你们家庭的事情是吧，世人都说清官啊，这个是我不要去踩是吧，或者说我不要去掺入，我不要去摄入。但是在教会当中，你知道你会有这样的依靠，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让你有隐藏，或者可以让你有这样的一个躲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有一个让你倚靠的一个磐石。所以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在12年3月底，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从我的第一份工作辞职，然后我决定说因为当时我的第一个孩子要出生，我决定说可能我要帮助我的妻子啊，至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再去 工作啊，可能因为之前的这个之前的公司没有准我这么长时间的假，所以呢我就把我要辞职的计划提前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辞职。但是我没想到从那之后我竟然一年三个月没有找到工作。我当时是已经拿到我的身份，然后呢我有我的一些可以去进入这个工作的资质，但是我非常的不能理解。所以在那样一段时间当中只能靠我的妻子一个人来养家。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几乎每一周我都会收到一个信封，上面写奉献给富永弟兄一家。每一周我都收到一个信封。然后我真的是，我以前在这个圣经旧约我读过是吧，说乌鸦要叼饼给以利亚吃，然后以利亚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活收入的来源。但是当我真正落入在那个境况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每一周我都会收到一个信封，每一周我都知道哦，原来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匿名的信封，那个笔迹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将来如果主许可的话，一定要回应我这个祷告，我要查到那个人是谁。真的是那些信封我还都留着啊，我还都留着。所以说我就知道说，这是神在教会里面工作的一个见证，这是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操练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当然我是领受爱的一方，当然我今天在这里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我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分享出来，因为这是神放在他的身体当中，放在他的儿女当中的一个见证。直到2013年的六月份啊，我到了我现在工作的地方之后啊，这个信封就停止了。所以你会发现神他做事就是这样恰好，他做事就是这样不误事，他就是没有让他的儿女受到任何在经济上或者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危害。在2016年的时候，差不多大概两年前，大概是那个时候是六月份，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以前是不生水痘的，但是那次竟然我生了水痘。然后生水痘，你知道有一个很要命的一个状况，就是你需要隔离，你不能够再住在家里面。然后呢，你可能你也不能到公共场合去，是吧？因为这是传染病嘛。所以说，当时就非常的尴尬，所以我就搬到了距我家有两个车站的一个地方，我住在那边大概住两个礼拜，然后等我也有服药，然后等这个它消去之后我才能够回来。所以在那两周里面啊，我是不能来聚会的，其实对吧？但是感谢主，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网络是吧，我还有参加网络聚会。但是你知道吗，我在这两周里面其实我经常收到弟兄们打来电话的问候，我有收到福斯弟兄，我有收到幽冥弟兄，我有收到大哥的这样的问候，而且经常去在电话里面跟我去分享，跟我去做安慰，跟我去做鼓励，做很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感觉说你不是孤独的，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说你是充满爱的，因为有人在爱你，因为你知道你是处在这样一个身体当中，你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集体。如果你非要把教会跟其他团体做比较的话，我们有宗乡会馆，我们有俱乐部，然后我们有爱好者协会，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集体，没有一个团体能够像这样一群人一样，他们能够用那种从神而来的爱来爱你。因为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拥有属神生命的人，因为这样一群人他的生命是被神所救赎的人，因为这样一群人他是有一位为他们洗脚的主做榜样的人，因为这样一群人是因着主有这样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在这个集体当中实践的人。所以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去彼此相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真的离最开始我们谈到马可福音主耶稣谈的那个你要爱人如己那样的一个人际交往的维度不远了。我们可以做出来。孟子有一句话，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会发现说你当你在教会里面已经有过这样的训练，有过这样的操练的时候，当你到社会当中，当你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的会带出爱的属性来。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已经有被爱的经历，你也已经有爱人的经历，所以你会自然的带出这样的经历，你会自然的在人际交往当中，你会用一种爱的维度，你会用一种担待别人的维度，你会用一种恩典的维度去对待他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着实是拥有一个可以实行得出的一个新的维度。 在这个维度里面，我们可以去不再像之前那个维度当中以利益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与人来交往，而我们可以用爱来交往，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后台，我们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后盾，我们有这样一个操练彼此相爱的地方，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交往方式。那我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篇信息呢，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这样一个全新的人际交往的方式，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事实上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主耶稣就当年所宣称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的这样一种方式，它是可以施行的出来的，而这是一种我们向往的方式，而这是一种我们愿意为之在这个方式当中我们努力也好，或者我们施行也好，因为最终我们所看见的不再是一个像之前那种在利益的导向，在利益的捆锁当中那样一种灰飞烟灭的情况，我们所看到的是爱的一种流淌，就如同有一天你受到爱的恩典，受到爱的恩泽的时候，当你有一天你去供应别人，你去作为爱的输出一方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这样一幅图画的美好。